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六章的第二节，投射之外的选择。第一段，他说，心灵任何一种分化作用必然隐含的想要排斥自己某一部分的心态，那就是分裂的信念。这边分化作用，如果你觉得读起来不太，意思不太明确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写上"分裂"这两个字，因为它的原文是 "split"，本身就是分裂的意思。跟下面那个"分裂的信念"的"分裂 "（separation）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这边所说的"排斥"呢？排斥自己的某一部分，意思是说把我们的弟兄，包括我们内在圆满的灵性排斥在外的意思。那这个排斥，我们在上一节有看到这个字，英文的 rejection。所以他第二句接着说：“唯有认出上主造化之圆满，才堪称为圆满的心灵；也唯有圆满的心灵，才可能欣赏上主的圆满本性。”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能够认清我们自己以及弟兄的圆满本性，才能够进一步的去认出上主的圆满本性。那下面的第四句呢，有讲到一个字叫断绝关系，英文的 dissociation，这个字是借自精神医学啊。那原本我们的翻译是叫解离啦。那在上一版的奇迹课程应该是怎么翻的？dissociation 就是解离的意思。那这边他把它翻得比较白话一点，断绝关系。之后我们还会在后面章节。哦，主要是14章第7节会看到这个字，我们会在那个时候详细来跟各位做解说。接着第五句，他说，分裂作用自始至终都是为了断绝关系，也就是为了解离，切断联系，也就是解离之后，投射变成了他最主要的防卫，也成了他的存活之道。那讲起来，整体的意思大概是说，投射作为一个小我的防卫，成了他的存活之道，也就是能够去维持那个分裂的状态。那因为我们把内在的追求投射在外之后，就会形成各式各样令我们厌恶的人事镜像出现在我们的外面，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事件。那我们当这些弟兄出现在外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去攻击他们。那我们在攻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冥冥中在跟弟兄保持距离啊，也就是在增强那个分裂的能量。那这个呢，在下面的第二段解释的会再更清楚一些。第三句，因着你对自己的投射的排斥，你会不断加以攻击。也就是说，你把罪疚投射在弟兄身上，你就会攻击他。那目的是为了要跟他保持分裂的状态，而且这种反应呢是下意识的。好，他不要让你觉察出你在攻击外面的弟兄的时候，你是在攻击自己，因为外面的弟兄也是我们的念头所投射出来的。那这种攻击呢，小我很厉害，他会反转过来，认为让我们以为我们去攻击、去防卫是在保护自己。但事实上，我们在攻击外面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其实正在攻击我们自己。这个只要你稍加觉察，对自己保持一点诚实，其实就会发现的。接下来第三段，第三句，他说：“这纯是小我的伎俩，使你觉得自己与弟兄是两个完全不同且毫无关系的独立个体。”那我想，这个也是小我的核心了哈，就是这个"独立个体"这四个字，英文的 individual。好，而且小我还会设法使你感到自己高人一等，以显示你们的不同，抹杀你们的平等关系。这边高人一等其实就是奇迹课程常常讲到的那一个字，叫特殊性 （specialness）。这个我们到后面的好像是24章吧，哈，专门讲特殊性，好，那还会再谈到，而且会很详细的去谈。那事实上你会发现说，我们常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攻击而攻击的原因啊，其实是为了要凸显自己高人一等。 那当我给别人定罪的时候，就能凸显出我是更高尚的，我是更纯洁的，啊，我是 whatever 啊，总之呢，是高人一等的。那因此呢，他才会说，用投射来为自己的攻击行为辩护，这辩护就找借口的意思了啊，意思说我们一切攻击行为找借口，因为并不是真的外面那个人值得攻击啊，因为当你真正静下心来，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之后，你会发现，外面那位弟兄跟你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那我们要攻击他，纯粹只是为了要凸显出我们跟他的不同，我们高他一等，然后进而去维持那一个分裂的状态。那下面的第三段，下面的第八句哦，写得很清楚，先把你无法接受的某一部分剔除于自身之外，最后又把你剔除于弟兄之外。好，那也可以说，我们所在外面看到的弟兄，其实就是替我们表现出我们心灵内在、潜意识内在的一些信念。像上课的时候，也有人会问我说：“那你看到这些随机杀人的凶手啦，包括之前的捷运上面这个杀人事件，那这个凶险也是我们的心灵投射出来的吗？”好，但事实上，你可以这样子去看啊，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在你曾经非常愤怒的时候，哈，你会在你的心灵里面看到那种气到想要杀人的杀戮意念啊。那这个杀戮意念平常其实就有，只是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那偶尔可能因为外境而被触发出来。那事实上，你所看到的外面那位杀人犯，跟你的心灵是同一个心灵，同属于一个心灵，他只是替你去表现出你不想在你内在看到的那个杀戮的意念而已，因此你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啦，只是说它表现出来，你没有表现出来这样子而已。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哈，最后面他有谈到推恩跟投射。那这边呢，我们曾经在正文第二章第一节的录音里面有讲到推恩跟投射的关系，还有他们的不同。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下面第五段呢，它有谈到中间哈，生命的含摄性，这个 inclusion 呢，其实就是包含的意思了。那它对比的是在第一段啊，我们在第一段有看到的这个排斥哈，它用一个字叫 exclusion 啊，就是把那个 in 改成 ex 啊。Exclusion 就是排斥的意思，那 inclusion 就是包含。那当然，exclusion 指的就是小我这种分裂的心态，而 inclusion 呢指的是圣灵、上主哦，讲的是合一，好，所以它讲的是包含。那下面第四句哦，他说圣灵由我们的平等性中认出同等的需求，仅凭这一点便足以为双方赢回救赎。因为救赎就是我们共同的，而且是唯一的需求。这边写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我们的心灵看起来有很多的欲望，有很多的追求，但是其实我们追求的不外乎就是救赎了。那这个救赎呢，其实它是一个广义的啦，那包含我们可能饿的时候会把饱餐一顿当成是救赎，或者渴的时候会把可以喝到水、喝到饮料当成是一个救赎。那奇迹课程所谈的却是说，你去哪边寻求救赎？因为小我会一直让我们在分裂跟攻击中去寻求救赎，在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特殊之爱中去寻求救赎。但奇迹课程会告诉我们说，你在这个没有喜乐的地方要去寻求喜乐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无常的。那你怎么可能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面可以活得心安而没有恐惧呢？就像我们读过的，在《桃花扇》里面的诗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就是一个无常的世界。那除非你有一天真正愿意去认清这一件事情，否则你的心灵会一直处在焦虑跟恐惧的状态之中。那这会接到下面的第六句， 第六段，他说你如何在一个没有喜乐的地方寻得喜乐？这边喜乐，他讲的是非常纯粹的，没有夹杂一丝丝的恐惧或者罪疚或者不安。啊，它是一种无条件的，不是因为外境的改善或者外境的一些好转而来得来的那种喜乐。那你只要稍加留意、稍加觉察，对自己保持一些诚实，就会发现说，在这个小我的世界里面是没有喜乐的，你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找到这边所说的喜乐。因此，他说，除非你明白自己不是真的活在这儿，也就是说，真实的我们并不真的存在我们所以为的这个地方，否则我们的心灵一定是会掉在痛苦里面。而且第二句他接着说：“你不可能活在上主从未安置你的地方，他早已将你造成他自己的一部分，而那才是你的存在之处。”好，那你可以看到“不可能”这三个字又再度出现。下面第七段呢，从第四句开始，蛮重要的。他说：“虽然小我宁愿相信自己没有一起上主的可能，但圣灵指引的是你的所知所见。”这边他把你特别挂号起来呢，讲的是真实的你呀。好，也因为这个真实的我们，其实就是圣灵呐。所以呢，圣灵的指引绝对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一起这个上主绝对是可能的。那你的知见由何处萌生，也会在那儿结束。那到底是由何处萌生呢？就是英文的一个字 nowhere，无所从来啊，就是没有那一个地方了。就像孙悟空啊，他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来源，并没有一个身世啊。那既然这个是小我所创造出来，而属于幻想，它就是从一个没有来由的地方来的，你也无法去找到那个地方，你也不要去找那个地方，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很强烈的想要去问说。尤其是初学者吧，哈，常常会很努力想要去问说小我到底从哪里来，但是事实上，你会最后发现根本找不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找得到的话，就表示小我是真的了。第六句，万事万物终会在上主内重逢，因为他们不只出自于上主的创造，而根本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下面第八段的第四句，他说：“上主创造你，为的是要你去创造。”所以他说：“我们是上主的创造同工。”而这边的创造呢，指的是去分享爱。那这个分享爱呢，是在天堂；那在人间呢，我们是分享宽恕，哦，也就是宽恕弟兄，进而宽恕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同属于一个心灵。接着第九段。他说，思想是由思想者的心灵向外延伸的，不论是上主的圣念，或是你的想法，也就指小我的想法，一概是如此。那此前我们跟大家谈过说，我们外在所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我们的心灵所延伸创造出来的。那有一个蛮好的譬喻，就是你可以看电脑的运作。好，那在电脑的这个硬碟里面储存了非常多资讯。但是这些资讯是无形的，没有形象，你看不到，就好像我们心灵中的意念一般。好，那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其实也就像电脑一样，哎，它就是一个资讯。那但是电脑呢，它透过显示器，好，它可以把这些资讯用形象的方式呈现在荧幕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山啊、水啊、人啊、动画啊这些东西。那一样的，我们的心灵呢，在这个资讯库里面。意念的库里面，它透过我们的感官知觉投射出这一个看起来有形有象的世界。好，只不过它差在说它是 3D 的这个动画而已啦。好，它其实运作方式就跟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电脑是蛮像的。因此，其实你所看到的所有的弟兄都活在你的心灵里面，只是说你。借由你的意念，借由你的感官知觉，去把他们的形象给投射延伸出来而已。第四句，即使是知见，也违背不了心灵运作的基本原则，这很重要。 基本原则就是下面那句所说的，你必须先从心里看到，才能将所知所见投射于外。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里面先有了那些意念跟情绪跟动机，我们才会在外在看到我们所以为看见的那些事情。这个是奇迹课程非常强调的，而且颠扑不破的原理，而必须我们借由宽恕的操练，在生活中一再的去确认，一再的去觉察，最后完全臣服为止。下面第十段，圣灵并不相信时间存在，却懂得如何利用时间。圣灵利用的时间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利用时间教导我们学习宽恕，就这么一件事情。中间，他要你回心转意，回归上主，因为你的心灵从未离开过他。哦，从未这两个字，既然他从未离开过他，你一旦认清这一真相，便已身在家中了。哦，就认清这一点，你就已经在家里面了。添加，好，指的是添加。那么，所谓彻底证入救赎境界，只不过是认清的分裂从未真正发生过。你看这几个字，它还套成出体，所以表示它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在奇异课程，它把它叫做事实，英文的 fact 就是事实，分裂从未真正发生过。那你看它的重点字是前面那两个字，认清。你只要认清事实，因为事实不必去创造，它甚至也不必你去大声疾呼，不必你去传道，不必你去说服别人。而是你自己必须要去认清，而你一旦认清了事实，你就身在事实之中，然后你已身在家中，你就能觉察到其实你从未离开过他。那这个是奇迹课程的核心讯息，分裂从未发生过。下面第十一段，非常有趣的一段文字，而且也极尽讽刺。他说，小我其实并不排斥回归的必要。就是小我其实他并不会阻止你去灵修不会阻止你去修行但是他能够轻而易举的说这件事情很难但圣灵却告诉你，连回归之念都是多余的，因为它不曾发生过，绝不可能是一件难事。就说你既没有分裂，你也根本就不必回归，那回归怎么可能会是很困难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却偏要把它想得很难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像孔子曾经告诉他的弟子说，不要画地自限。那包括我们中国人常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可能你会在台湾的奇异圈常听到一句话，说奇异课程它是简单的，但是却并不容易。那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奇迹课程他自己并没有这么说，至少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希望你可以放掉难跟容易这样的一些想法。你觉得它容易，有时候也会掉入小我的陷阱。不如你就把这个二元对立的想法把它放掉。自以为难，就会自己阻碍自己，就变得很难学会。但事实上，你只是去认出事实真相而已，对吧？你就这么想，它就不会显得好像这么困难的。最后的话，让我们看一下12段啊。他说，小我的投射与圣灵的推恩，两者的区别很单纯。小我为了排斥而投射，他要淹没的是真理。那圣灵则是为了推恩，他就是在每个心灵中认出他自己，因此所有的心灵在他眼中全是同一个生命。在这样的自见中，是不可能产生冲突的，因为世间万物在圣灵眼中是完全的相同。这边这个不可能，三个字又再度出现。下面的第十三段呢，请大家看一下第二句，它的翻译是：小我好似一个军团，圣灵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后半句大概没有问题啊，那但是前面半句读起来很怪啊。那它原文是 "The ego is legion"。那 legion 呢，如果当作是名词的话，是可以翻成军团或者众人，就是很多人的意思。不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原文应该是写成 "The eagle is a legion"。好，那毕竟它应该是一个可数的名词。好，那事实上 "legion" 这个字呢，它可以当形容词。好，形容词就是 "many" 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啦。对吧？那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当成形容词比较对，不管是从英文的文法来看，或者说你中文的意思来看，翻成一个军团会让人摸不着脑筋啊。那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采它形容词的意思，"The eagle is legion"，就是 "The eagle is many"。那翻成中文就是小我分裂成许多，而圣灵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我想这样会把奇迹课程跟这句话它精确的意思，很清楚的表达出来。